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对抗油价飙升，全球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英国等国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另外，鲍威尔获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目前美国通胀担忧持续，这一人事任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的经济目前正在从疫情中复苏，临近年底节日季，汽油价格飙升。拜登总统周二宣布释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储油，并与包括英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合作，一同平抑高油价。拜登总统也表示，供应链瓶颈正在获得缓解，大家都可以过个好节。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白宫呢，在11月23号星期二的上午发出的声明，表示呢，来因应这个飙涨的高油价呢，这个拜登政府决定释出高达5000万桶的这个战略储油，来协助抑制当前高涨的油价。那拜登总统呢，下午的时候在白宫宣布了这项做法。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at the largest ever release from the U.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to help provide the supply we need as we recover from this pandemic. In addition, I brought together other nation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India,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greed to release additional oil from their reserves, and China may do more as well.
你呢，在这个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中国、韩国、英国等呢都已经宣布释出他们的战备储油，而日本呢也已经表达了意愿。那能源部长这个葛兰霍姆呢也参加了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他解释说呢，现在油价升高的主因是因为在去年疫情的期间，民众很少用车，所以汽油的价格大幅下降，现在是逐渐的回升。那么加上了疫情现在趋缓之后呢，各大能源公司却没有扩大这个或是恢复生产，只是提高油价，所以呢造成现在的油价飙升。那么他表示呢，要释出的这些战备储油并不会一次全部播放，而是会分批的循序渐进的分配出去。那么葛兰霍姆能源部长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特别做出了解释我们来看一下他之前怎么说。那他今天在白宫呢，他解释是说，跟疫情之前相比呢，他特别讲出了数据，说目前营运的石油钻井平台减少了250个，然而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租任了2300万英亩的陆上与海上的公共土地，那现在还有9500多份的许可证已经颁发出去，但是并没有获得使用，而与此同时呢，能源行业还正在赚取巨额的利润。油价已经升到比疫情之前开始前还要高，所以呢，这个能源公司是利用了这个时机，将利润用作于例如股东回馈、回购等事项。所以呢，拜登政府是希望鼓励他们增加供应。那拜登政府希望增加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供应，以减少民众在这个加油站前面的面临到的这个加油的压力。那拜登呢也特别讲说呢。他已经向这个独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请他们来调查石油公司是否有哄抬油价的情势。此外，拜登总统也说，他跟美国的主要的零售商谈过之后呢，几个星期之前的这个供应链的瓶颈已经开始获得了缓解，包括像是美国人在感恩节要吃的火鸡呢，现在都已经在各市场上上架，而且不缺货了。加上之前针对24小时开放港口、改善公路货运等措施呢，运输价格也已经下降，所以呢，在年底美国人都可以过个好节日。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独家专访。费尔南德斯星期一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通过视频举行的对话，议题涵盖了供应链、反制经济胁迫、数位经济与 5G 网络安全、科学与技术等等。现在我们就连线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我们知道在这个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去年的11月份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举行的，那么这个星期呢是第二次对话，这第二次对话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针对美国之音询问，美国要求台积电在内的全球半导体制造商来提供客户的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数据资料呢，引起了一些反弹。那么费尔南德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解释说呢，美国并不是在索取商业机密，也不是在让美国公司来获得利益。那么他表示，星期一所举办的美台经济对话进行了大约5个小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费尔南德斯怎么说。
Excellent dialogue. It was a dialogue that actually took 5 hours, from 6 in the evening to 11 in the evening because of the time change in Taiwan. And we discussed a number of item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both Taiwan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s, economic coercion,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5G and networks? How are we going to cooperate? Our universities, how are they going to cooperate?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s. And you know, we have an excellent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it was clear why we do. It's one of our largest markets, I think top 10 marke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country. We have very strong people-to-people ties. So it was a very positive, very, very positive dialogue, and we hope to have more in the future.
美方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目前呢，美国正在构思一个新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框架，来有效因应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那么费尔南德斯告诉美国之音，在美国的工具箱里面呢有许多的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傅国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他是怎么说的。他表示呢，美国的工具箱有许多选项来有效的因应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胁迫等等的行为，那么美国也会和亚太地区的所有的贸易伙伴来一起来应对这个挑战。好啦，
好的，荣香，这一次我知道你是专访了傅国兴费尔南德斯，那么他在专访中呢有没有和你聊到一些他的个人的故事？
费尔南德斯本身是一个古巴裔的移民，他也告诉美国之音做一个移民的故事。他说呢，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几天呢，就要必须要负责协调从阿富汗来撤离那些曾经帮助美国的阿富汗人民。那么在他的办公桌上面嘛，摆着一张照片，是排队等着经过安检，那么离开阿富汗那些人民。在他们的脸上呢，他看到了那些对于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的。那他表示他非常了解这样的心境。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台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星期二以视讯的方式举行，双方就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韧性，如何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数字经济与 5G 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合作。美国国务院国务次卿费尔南德斯和台湾的经济部长及科技部长出席了对话，会谈共持续了5个小时。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正中会后在台北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了双方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成果。在反对经济胁迫方面，双方一致认为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应该受到外部胁迫，美台与理念相近国家之间有必要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经济胁迫。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美国及其他邦交国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但自从美国特朗普总统任内开始，美国为应对北京的挑战而在多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拜登总统不顾北京的反对，继续了特朗普的友台政策。美国海军一艘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展现美国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当地时间11月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当天在国际水域实施了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这份简短的声明重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称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中国军方指责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制造安全风险，破坏地区稳定。上个月，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尼伯号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本周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这一人事任命会对美国的经济未来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就在今天，也就是周二，美国时间周二的下午呢，拜登总统是发表了讲话，提到了多个经济话题啊，那么其中就包括通货膨胀，还有供应链受阻的问题，当然他也是宣布释放紧急石油储备，以期能够达到控制能源价格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想首先先请问廖教授，听过了这个拜登总统今天的讲话，我想请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现在拜登总统他面临的议题都有哪些？他采取的行动是否能够奏效？
我想拜登政府今天表示要释放这5000万桶这个紧急石油储备，然后我想主要的目的呢是因应日益升高的能源价格。其实一般市场认为释出这个储存的这个油是影响是有限的，因为预计民众在加油站看到的价格呢，每加仑可能少个差不多5到15分美金。所以我想他对这个这样子一个做法呢，我想政治意涵比实质意涵来的重要。那代表这个拜登政府对于民众是很有感的，民生物价是有所作为的。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他继续任命鲍威尔担任联储会的主席，这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表示货币政策得以这个继续延续还有一贯性。我想目前市场对于经济最大的担忧就是通货膨胀。那讲到通货膨胀，大家想到就是联储会的这个货币政策，如何因应这个通货膨胀。所以我想，不管是这个释出原油啊，还有这些继续任命鲍威尔，我想都是以把经济的考量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是我们提到这个民生物价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美国接下来的这个货币政策。那么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呢，就会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刚才也提到，是在本周宣布提名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来继续连任。那平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鲍威尔他这个人以及他的政策？
好的，我们如果看鲍威尔的履历，也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科班出身，也不是从学术界走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其实跟前美联储主席耶伦是有很大的差别哈。那鲍威尔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政治的，那么接下来又在这个乔治城大学是拿到了一个法学的博士学位哈。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金融行业的实战经验，他早在1984年的时候就加入到了这个投行，那么最后也是升任到合伙人这样的一个职位啊，所以说可以说是从一个从业界走出来的政策制定者。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政府时期呢，他曾经担任过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在2012年呢，是由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也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提名成为了这个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是由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就是前总统特朗普提名成为了美联储的主席。而且这两次提名呢，都相对来说很轻松的在参议院拿到了确认。可以说这个鲍威尔啊，他背后还是有非常广泛的 这个两党支持的。那么说到鲍威尔的政策立场呢，他是被外界视作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所以他跟其他的一些共和党，尤其是共和党的右翼比起来呢，他非常的重视这个最大化就业，所以他在控制通胀的问题上呢算是一个鸽派。那么这一点呢是一些民主党人喜欢他，但是共和党的右翼呢保守派对他不太满意的地方。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呢，在金融监管的问题上，这个鲍威尔又不是非常的强势哈，并不主张要加强对华尔街对银行的这种增加对他们的监管，所以这一点呢是华尔街和共和党比较喜欢他，但是民主党的左翼进步派对他不太满意的地方。不过整体而言呢，应该说鲍威尔还是一个口碑相当不错的一个经济政策的专业人士。
是啊，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廖教授啊，我们知道这个鲍威尔提名呢，在民主党内部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就包括比如说像参议员沃伦，他在上一次鲍威尔被提名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也投出了反对票。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民主党的进步派的内部，他们是比较偏爱的是这个美联储之前的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那他们也是支持他来出任美联储的主席。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呢，还是决定继续提名让鲍威尔来连任。那么同时呢，拜登总统还提名了布雷纳德来出任副主席。您觉得拜登总统这样的选择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
是的，这个布雷纳德之前也是呼声很高，但是拜登总统最后没有任命他担任主席。我想拜登这个任命其实透露出拜登政府目前对于经济的稳定、通货膨胀的前景和经济政策胜过他们的一些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考量。其实就实际面来讲，布莱纳德跟他现在是联储局的理事，那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他的资历相当完整。那他在一些通货膨胀的看法、利息调整、就业的基本面来讲，他和鲍威尔其实看法相当的接近他们都认为要耐心等候是就业市场恢复到健康的水准之后才考虑升息，也就是对于通货膨胀来讲是比较偏鸽派的看法。主要的不同呢，就是在刚才平章所说的，就是政党的倾向方面和金融法规上面。在政党的倾向上面呢，这个鲍威尔是共和党党员，在2018年的时候，川普总统任命他担任联准会的主席。布莱纳德是民主党员，在奥巴马时期被任命为联准会的委员，他也是目前联准会七位理事里面唯一的一位民主党员。那在这个金融法规方面呢，布雷纳德他在许多的金融法规强调政府必须要扮演积极监督的角色。那我想今天拜登任命布雷纳德，如果他任命布雷纳德的话，他的宣告就是说进步这个比较偏进步民主党员所坚持的立场。那所以我想这个政府他们的当局现在的人事任命的这样子决定上，表现出他目前的考量，也就是经济优于政治立场，同时也是表示拜登政府在民众很有感的通货膨胀和市场预期的事情上是愿意顺应民意的。
平章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目前各界对于拜登总统提名鲍威尔和布雷纳德这个组合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市场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良好啊。我们看到在拜登总统宣布了他的提名之后，美国的几大主要的股指都大幅的上扬，也是再度的创下了历史新高。那美国公债的收益率也有所上升，另外美元也呈现一个走强的趋势。所以可以说拜登总统最终是选择了鲍威尔而不是布雷纳德，是让华尔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哈。那么在政坛上，我们看到整个的共和党呢，应该说对于鲍威尔的提名还是比较欢迎的，但是民主党内部呢则呈现了一个比较分裂的态度。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一些民主党的温和派，像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布朗啊，还有前美联储的主席，也就是现任的财政部长耶伦，都对鲍威尔的提名表示赞赏。但是一些民主党的左翼进步派，比如说刚才其实卡拉也提到的这个进步派的旗手，就是马赛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就明确的表示他会在这次的这个确认的听证会上投下这个反对票哈。我们看到其实沃伦参议员在今年9月的时候，他就公开的批评了鲍威尔，就说鲍威尔是一个有可能会削弱银行监管的一个危险的人物。那么这几个月，其实沃伦也不断的在游说特朗普拜登总统能够任命一个在银行监管问题上更强势的人来担任美联储的主席，但是并没有成功哈。当然，我们说也并不是所有的进步派都是反对鲍威尔的提名的，因为有一些进步派的人士其实也很赞赏鲍威尔在这个疫情期间他所采取的一些拉动就业呀，或者创造非常良好的就业环境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是我们说到这个鲍威尔他的政策和他的一些成绩哈，我们看这个拜登总统在他提名鲍威尔的这个讲话中呢，他就称赞了鲍威尔，说他为推动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的打击中复苏做出了贡献。那么我想请问廖教授哈，您认为鲍威尔他所主导的这个经济政策在美国经济复苏的问题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批评人士说，这个鲍威尔他的政策呢是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通胀还有资产泡沫的原因之一。您怎么看？
我想自从疫情以来，联准会它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他们所负责的这个货币政策上，他们开始了每个月1200亿的购债计划，他们也把基本利率降到这个接近零的程度，那清除市场在借贷啊和资金活络方面任何的障碍。另外，联准会他们也把商业银行的这个存款准备率调低到接近0%的程度，让商业银行能够在金融市场里面容易的把这个资金借贷出去。那我想值得一提的就是，联准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在这段时间呢，和财政部的这个财政一些财政政策，也就是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啊，一些支票等等的，那彼此配搭，相辅相成，让美国在疫情期间的经济复苏在短短两个月就触底反弹，也让很多中小企业在这中间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些冲击和损失。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通货膨胀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是这个成因是因为能源供应短缺所造成的成本推升，还有疫情之后的这个供应链断裂所造成的。那我们之前在这个也是常常在新闻里面有听到，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从集装箱、货轮、美国港口的塞港、从业人员不足到卡车司机的缺乏，这些都让运输商、大盘、中盘到零售业，它必须要加价才能够确保货物准时上架。那另外很多雇主因为缺工，他不得不加码来吸引员工，或是留住现在员工，这些都是互相的来推高的成本。对于业者来讲，他都不得不把这个成本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也推升了一般的这个民生货品。那就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高货币供给并不一定会造成高通货膨胀。那如果有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的话，这些货币供给会化为经济成长。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和能源成本所造成一个通货膨胀，所以我认为这个并不是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要是来展望一下未来的话哈，如果鲍威尔他的提名能够再次获得确认，那么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的美国现在经济的状况和他第一个任期开始的时候美国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已经。那平常如果他在鲍威尔的提名获得确认，他们在第二个任期里面临的主要的挑战都有哪些？
外界认为可能鲍威尔第二个任期他面临的挑战是要大于他的第一个任期哈。那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是面临着31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啊。那么这不仅仅现在是千家万户最关心的一个经济议题，而且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政治议题。所以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美联储，盯着鲍威尔，这个应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另外我们看到国会肯定势必也会在这个问题上对鲍威尔本人和美联储有更多的审查哈。那么美联储接下来为了应对这个通货膨胀呢，肯定要逐步的收紧它在疫情期间为了刺激经济所释放的那些宽松政策。而我们知道收紧政策是要比宽松政策更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收得太快的话会阻碍这个经济的复苏，会这个伤害就业，但是如果你收得太慢的话就会让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状况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或者说会催生这种资产泡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需要这个精细规划的过程啊，也无疑会是对鲍威尔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融监管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美联储内部也是有一些分歧啊。比如说这次这个拜登总统提名的美联储的副主席布雷纳德，他就主张更严格的金融监管。那么接下来呢，拜登总统还会提名一个专门负责监管的一个这个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那么这些人的观点未必都跟鲍威尔是一致的。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也非常的大，所以如何来平衡，这也是鲍威尔未来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挑战呢，就是说美联储要如何的来应对气候危机和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我们听到在昨天这个鲍威尔的讲话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话题啊，而且拜登总统也表示说希望美联储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得更多。但其实我们说美联储的两大职能，一个是要最大化这个就业，再一个就是要控制物价控制通胀。所以像这个气候危机和经济不平等 等问题其实原本并不是美联储的一个主要职能啊。那么对于美联储到底应不应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动用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干预这些问题，其实在全球的央行都是有争议的。那么未来美国的美联储要如何的来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多大的举措，也是外界现在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是。那么廖教授，您认为以鲍威尔他以往的风格来看哈，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他会以什么样的步调来收紧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我想鲍威尔他本身是这个法律出身，他对内对外的风格都还蛮令人欣赏的。他对内来讲是他相当倾听这个联准会的理事和委员的声音，那对外而言呢，他和外界投资者和媒体沟通是相当通畅和透明的。那市场也很喜欢他这种方式，因为决策者越透明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政策意向，就表示市场越不会有什么不确定性或是说受到任何的惊吓。那比如说他在九月的时候，他就表示联准会将在年底之前考虑缩减购债规模，让市场有很多的时间反应，投资者也有时间做资产配置，然后最后在十一月的联准会开会之后，然后开始决定来减少购债。这个是整体市场反应是相当正面的，这和2013年缩减购债所造成的这个缩减恐慌是大大的不同。那这些都表示这个鲍威尔他的风格是相当透明和相当这个保持通畅的。那目前市场预期是在明年中会结束购债，并且开始升息。那这目前和一般经济学家所认为美国回到完全就业的时程可以说是差不多。那我想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货币政策必须要回到正常化。如果说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今天如果遇到另一波疫情或是其他的经济冲击的话，联准会就没有其他的货币工具来面对这些冲击了。那我想这个升息的时程是合理而且必须的。
那么按照您刚才说的，也是市场广泛预期的2022年6月这个结束购债的话，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想这个如果说是目标是明年的明年中或是明年秋季的时候的要开始升息的话，那我想就像刚才廷刚所说，联准会两大政策目标，一个是控制通膨，一个是完全就业。那目前这个步调呢显示出这个联准会在鲍威尔的带领之下对于美国的通胀是比较有耐心的。他们政策其实透露出他们在基本面是希望达到成熟的情况才慢慢开始紧缩政策。那当然在开始加息的时候，明年中的时候，对房价股市会有抑制的作用，那毕竟资金会开始紧缩，但是一般而言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反应。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有做出这个他的风格是完全的沟通和透明。那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从快速上升变成缓步上升的情况，因为在过去这两年的股票市场，很多投资人获利了结，会把这些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所以预计会看到一个软着陆，也就是缓慢上升。另外在银行金融业可能会看到比较多的成长和活力。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廖教授，这个有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您认为鲍威尔他是否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是否会明显的加强金融监管？因为现在也有人说美联储是否怀疑美联储未来是否会加强监管比特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目前可能还没有不需要担心比特币或数位货币的监管。目前国税局在比特币获利上已经规定是资本利得。所以真正要讲到这个监管呢，基本上还是要回到参众议院的立法程序。那我认为这个立法程序是耗日费时，因为这些参众议员对于他们的这个数位货币了解可以说相当有限，因此这个立法或监督程序可能没有那么迅速。我认为接下来他的这个任期里面可能进步这个监管的这个进步是有限的。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和平章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